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和观众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溜溜球，可以叫我小溜。好，那圣诞的长假呢已经过完了，所以呢我们这些媒体工作者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岗位那我们的节目呢还是要来帮助大家解决你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首先呢先跟大家来问候一下那今年的圣诞节你们收到自己心仪的礼物了吗？或者吃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餐了吗？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圣诞节所以呢这个长假之后再回到上班的这个岗位上，会不会有些假期综合症呢？不过不会啦，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又有个长假啦，所以呢下个周末呢就是我们的新年，很快呢我们要告别2023年迎接2024年了。 OK， 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准备好新年的礼物和新年的愿望呢？所以呢最近这几天大家可以回首一下在2023年我们收获了一些什么，结交了一些什么朋友，或者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帮助过我们什么，我们要回馈什么。我 anyway 我觉得就是年底是做总结非常好的一个时间。那当然了，展望新的一年我们也可以想想2024年有一些什么新的计划当然了，对于我们节目组来说呢，我们2024年的新计划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听众和观众解决你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一条新闻华尔街日报呢最新的这个报道说在网购大流行前和后呢在我们美国的这个退货的机制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所以呢大家最近要稍微 focus 一下其实呢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收到大家的礼物嘛，对不对？你会送礼物给你身边的朋友家人，你也会收到家人和朋友的礼物。那现在我们都会很贴心在礼物里面都会放一个这个 gift receipt 就是可能上面不会有价格，但是呢你拿这个 receipt 你是可以去换货的。那以前呢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呢，在我们美国的这个退货和换货的机制是相当 amazing 的就是我以前甚至听过一个段子，就是有一个男生穿完这个球鞋，肯定穿了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他突然觉得这个球鞋不合脚，然后就拿到那个原本买的商店照样原本退货耶。所以大家都会有个印象说美国退货很爽，对不对？很容易。可是现在不一定特别你是在网上买的这些东西呢，现在退货可不是零成本了现在店家的做法呢我们来盘点一下。第一呢是很多的店家呢增加了这个退货费，第二呢好处是缩短了这个退货的时间。可是加上退货费之后，比如说你买一个东西是30块，它退货费可能是5块或者6块，你会想说那要不然还是留着这个东西了所以对于商家来讲的话，这个退货的成本给到这个买家之后呢减少了这个退货的比例另外呢大家切记要记住的就是，如果你到这个电商实体店去退货呢是不用这个收退货费的所以呢还是 OK 的。那今年的亚马逊的退货时间呢缩短了3个星期，所以呢我不是说缩短了三个星期是缩短至3个星期。所以呢如果你是11月1日买的东西呢，现在就不能退了因为已经过了这个3个星期的时间了。那 Best Buy 呢1月31号之前接受10月27日到12月30日之间购买的商品，所以呢差不多也是3个月的时间不过 Costco 比较不错没有设定这个退货的时间，但是呢在 Costco 买的电子产品呢只有90天的退货期所以在这个90天之内呢是退货免费的。 Target 呢也是90天的网购退货全免，沃尔玛呢网购退货全部免费，但是呢只限于10月1日到12月31日之间退换的商品。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收到的礼物或者手上有什么闲置的物品打算要退的，要算一算时间，从买到你退中间只有30天的时间，大家要注意一下，别到时候去退的时候我们就退不了了，就蛮糟心的一件事好，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分享了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关于现在新的一个商家退货的 policy， 大家可以跟进一下。好，另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这个圣诞节之前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个阿姨的留言，她呢给我们发了很长一段留言，那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寻找一个曾经在上海认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平台特别的好我现在不能跟你保证一定找得到，但是呢这几天我们都会把这个寻人启事呢播放一下，也希望如果大家可以有这方面的线索可以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626-689-7199，或者现场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85-1300来告诉我们，真的还蛮想帮这个阿姨找到这个朋友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仔细听一听，看看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位朋友呢？
我是 Lina， 我呢有一个照片是以前在上海我的哥哥和这个有一个叫汤之先审核局局长小儿子叫顿顿一起照的相片，听说他们全家都来美国了，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他联系上，我的电话是6262。
电话呢我们就不说了啊，我怕这个很多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去。所以啊，汤之心 OK 的小儿子啊叫登登或者奔奔啊，没有太清楚，反正就是 double 的。然后呢这个汤局长呢原来是上海的这个审核局的局长，那现在呢听说这个奔奔一家呢已经来到美国了，那我们这位Lina 呢非常非常想跟他们再续旧缘分啊，就因为可能在一起的话可以有很多很多忆当年的一些故事可以分享一下。那刚才我们其实线下也问了一下这个妮娜老师，他有说如果现在这个奔奔还在美国的话，那目前的年纪差不多也有80多岁了。所以我们再呼吁一下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线索，上海的一个汤局长的小儿子叫奔奔或者叫登登啊，如果有线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6266897199来告诉我们。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移民的啊，关于这个绿卡的申请，包括白卡到底算不算公共福利的一些新一年的一些移民的政策，我们会接通我们的律师。同时呢关于这个退休金啊，关于 SSI 啊，关于这个买房子报税方面呢，我们会接通我们的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会计师啊，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这个税务和移民啊律师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 call in 6265851300，我们现场来解答。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我们三宝店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里是由刘若愁为大家主持的无事不登三宝殿，让我们今天来帮帮忙。好，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在我们的听众留言信箱留下的，是关于退休之后的这个养老的问题啊，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位朋友讲了，他说请问一下我们的专家，退休后去中国养老是否要两国双重报税，还是可以选择只要报一个国家的税呢？哎，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呢是要全球征税的，但是呢哎，退休了之后关于这个退休金是不是要两边报税呢？好，我们今天接通的专家呢是来自我们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也是我们资深的一名专家，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李会计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这个问题关于退休之后是不是要两边双重报税呢？您是怎么解答的？
好好，这问题还问的挺好的哈。
嗯，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也发展不错，除了很多人选择那边在中国养老，因为那边比较方便。
嗯，
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第一个就问他需不需要双重报税，看他的税务身份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他这个年龄到了，他有可能放弃绿卡或放弃美国这个公民的身份，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去申报美国这一方面。但不申报美国这一方面，就放弃这问题是以后来美国可能要去申请签证啊，人家也可以拒绝啊。然后他以前的医保社保的点数呢就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继续使用了。
嗯，
好，那所以这个他需要去考量。不过有些人他就是两边都不放弃，就是美国有绿卡，那中国有公民的身份，他美国没有申请这个公民，所以他这样的话是可以保持美国绿卡和中国公民的。那他这样的话就两边都需要申报。还有他假如说放弃的话，还需要去思考一下他有没有离境税或契机税，因为假如在美国成为税务居民超过8年之后放弃的话，他假如有资产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叫离境税哈 ，exit tax 需要缴。那资产就包括他的商业地产啊，这个住宅啊，或者甚至借条，甚至一些无形资产呢，这些头可能都要算一下有没有增值。增值的话，在离境那一天的那个市价，要按那个来缴税，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地方。
嗯，
那还有就看他的 退休的时候他到底那时候有哪些的收入，因为有些人退休就没有钱了，他没有任何的资产。那有些人相反的，他退休的时候他其实还有很多资产，他虽然没有去工作，不过他有很多投资，有投资收益。那投资收益的部分呢，就考虑好我这个在美国到底有没有这个拿着 Social Security 的话，这个医保不是社保的话，我需不需要缴税。也就是说他到拿这个投资收益25,000到34,000呢，他可能最多缴到50%的税。那超过34,000的投资收益呢，有85%的这个他的养老金呢可能需要去缴税。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去好好的规划一下，也看那客户他有这个退休后有哪些收入，有没有资产，还有他要不要到底要做哪些事情，还有他在美国有没有小孩。因为他假如在美国有小孩，现在他已经退休了嘛，小孩肯定大了，他肯定是两边跑的，所以这边可能医保社保就中国的医保也需要，美国的医保也需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实际要问这客户很多很多这个小的问题才知道他具体要做什么事情。
OK， 好，那这位朋友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电话啊，888-617-2088，把你的信息更加完整的来提交一下，才可以帮你算一下到底以后你两边报税是怎么报的，有个税务的规划很重要。所以你看李会计师不是说我们年轻人有税务规划，其实在退休之前我们也要做一个税务规划，特别是如果你还要到别的国家去养老的话，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可能性越来越高，因为很多人他是小孩，有一些小孩在中国，有一些小孩在美国，所以他会两边跑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有些人就因为这个原因保持了绿卡的身份。
是的，也是我们移民的一个常见的生活方式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问题啊。不过这边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下，如果大家有听众正在收听我们今天的三宝店，有税务和报税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626-585-1300现场来提问。然后其实在我们圣诞节之前呢，就做了一期节目，也跟大家叮嘱了一下，其实在年底的时候呢，是要做好很多的这个税务规划的啊，帮助明年报税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的 am1300.com 去收听一下我们的李豪会计师上次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小 tips。 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那这道题目呢，应该是一个叔叔或者阿姨啊，他有问到说他在12月份呢有一个 SSI 的一个补助款，那么他们是一对夫妻啊，两个人呢大概是1370多块。那他想请问一下 SSI 有没有会不会有 SSA 啊？另外呢，他们的夫妻两个一共的这个退休金是不满1800块的，他想问一下这样的收入是否可以拿到。
好，这问题也问很多，不过这个据我了解，他好像没有这个 second payment， 就第二个payment。他是这样子哈，他算 SSI 的 payment 的时候呢，在12月的时候，他第一个 payment 12月1号会支付，然后第二个 payment 是12月29号支付。实际上12月29号支付这个是给明年的1月1号用的，因为1月1号放假，所以他不开门。然后他1月1号的 payment， 对不起，1月1号就是12月29号。最后一天发给你
第二个 payment，
然后下一次领到这个 payment 是2月1号，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这个12月有两个 payment，
对对对，
实际上一个是给
1月份，但其实是1月份的。
那 Social Security 也是同样的，他是他的网上说的就有点复杂，他说有一个一年的 bonus。叫16728一年 bonus， 我想哇有那么好？
对啊，
所以我去看一下，结果并不是这样子。他这个是一种特殊的算法，那他没有什么奖金可以领取，他只是这种算法的话来确定你的福利金额，就一年的福利金额，这不是一个奖金，所以这个他有时候说成是一个 bonus。不过实际上不是一个可以领取的奖金，只是一种特殊的公式，用他的这个终身收入的特殊公式来算出他的这个福利金额。
所以此 bonus 非 that bonus 非彼 bonus 啊，听起来比较诱人。好，那这位朋友你明白了啊，12月29号那个其实是给1月1号的啦，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位听众在 call in， 我们来接通一下啊，李会计师看他遇到什么问题了。Hello， 这位朋友你好。
哎，您好。
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会计师的，请问。
对，我想问一下会计师，就是说退休了，准备拿已经拿了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 benefit， 然后再准备继续工作的话，还需不需要缴那个 Social Security tax 是那个 medical 的 tax。
好，
好，问题问很好。还是假如说你继续工作的话，他还是会继续帮你那个扣这一部分。那扣的话，他这个金额呢，不是说就是白扣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拿退休金了。而他过一年年底之后呢，他会再重新计算一下，你今年就是这个拿的这个医保社保点数会不会影响你现在的退休金的金额，所以这个他会重新算一下。所以就是说你，因为他还是虽然你退休开始拿退休金，美国的社会还是鼓励人去上班的，所以他你上班他没有年龄的限制，你想上到多久都可以。那你那个只要上班的话，他这个赚取金额的话就会扣医保社保点数。
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就是那个我交了以后那个退休金领的话还有递增，对不对？
对不起，没有听太清楚。
他说他交了之后，他现在退休还是上班，继续交这两笔费用，他之后领退休金的话，是不是会可以更多一点，会有递增？
应该会多一点点，因为他还是要除以39年来计算这金额，所以会多一点，应该不会多很多，除非他的收入特别的高。
所以要衡量一下，交还是要交的。好，谢谢你来电。
谢谢。
好的 ，OK。好，青瓜鸡这位朋友，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哦。李会计是我们这边，李会计还在吗？
在，还在。
好，第三个问题是一个语音的留言哦。这位朋友呢，是我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是5099的一个朋友，是关于买房子的。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留言是怎么样的。
好的。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在美国，做投资房的这个生意的话，在中国，朋友像朋友私人之间的这种贷款来买美国的投资房的话，产生贷款利息可以抵税吗？在美国？
好 ，OK， 好，主要他这个我们总结了一下他的问题啊，基本上就是他向中国的朋友贷款啊，借钱，但是有一个利息嘛，对啊，他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交税或者抵税？
好，那他的贷款利息是可以抵扣，不过就看他这个房子是自住房还是出租房。
哦，
要自住房的话，他有这个75万的这个贷款利息的部分是可以抵扣的，就贷款的金额产生的利息部分是可以抵扣的。那他讲是出租房或投资房的话，有贷款，那是贷款利息是可以全额抵扣的，因为他是跟外国人这个贷款，所以这个利息变成那个外国人的利息收入，所以这个外国人呢，他就对不起，他给那个外国人利息收入的时候，他需要预扣30%的这个税金。然后呢，这个外国人他需要申请个 ITIN， 就外国人的税号，在美国这个申报，说把这个利息收入呢，就是申报出来，然后多预扣的金额呢，可以通通给退回来。不过这外国人因为他在美国赚到利息收入，所以他需要去申请个税号，把他申报，把这30%预扣的税呢，大部分就是多预扣部分给退回来。
所以外国人也可以在美国申请一个税号。
没错，是的。
而且他可以本人不在美国。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帮客户申请一个税号。
然后刚刚您说的这个30%的预缴税，就是说是针对那个外国人的嘛，对不对？
没错，
他拿到利息的那个人，所以他那30%先预缴，不是马上可以拿到，等整个报税完成的时候他才可以拿到吧，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不是很好，现在是年底，比如说7月1号这个贷款了，那利息产生，所以他需要先预扣税，预扣30%，比如说要给100块的话，只能给对方70块，30块要给国税局。然后这个纳税人呢，他可以去申请个 ITIN， 然后把那个30多预扣的金额呢，把这个退回来。
明白了。但是对于在美国，我们就是借钱方吧，这个纳税人他的好处就是他的这个如果是75万的话，他这个是可以抵扣到的。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其实还挺多这样的情况，因为现在中国的钱很难出来，
对，
有些比较早期的外国人，他可能已经把钱挪出来了，所以这个有些新来的移民，他就是没有美元，因为他汇不出来，所以他就只好跟人家这个借贷。那借贷的话，而且现在利息高一点，然后这个也有一些利息收入， 那因为他是外国人，他就外国人他的税务责任就只有美国的收入需要去申报，也就是他可能这是他唯一的美国收入啊，那他需要去申报。
这倒是个方法，对不对？好，那具体大家如果要问一下啊，怎么跟这个你的原在国或者是外国的朋友来借钱的话，在税务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申请税号啊或者这个预缴税，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李会计师。好，梁律师，今天你很 popular， 又有电话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这位朋友你好，请问，抓紧时间。
你好，那个李会计师，您刚刚讲的那位女士是 SSA， 她在继续工作。如果说是您的 SSA 已经又有其他投资的收入或者是房租收入的话，这样应该是不用扣抵这个 SSA 金额吧？
她是不是扣抵了？她是会预缴，她金额比较高的话会缴税，也就是说她25,000到34,000这个地方呢，她顶多这个金额会缴到就是他的 SSA 的这个金额会缴到50%，那他假如投资收益更高，超过34,000的话，就是超过的部分有85%，就是他有85%的金额需要去缴这个所得税。
哦，还是要调整就对了哦，根据收入的 total 来调整那个 SSA， 看部分就是多少 percentage 拿出来扣税，对不对？
没有听得很清楚，不知道为什么声音很小。
我来重复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你这个理论的话，他是不是还是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他的 SSA。
SSA 通常就是会自动计算的嘛，主要他的收入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哦，收入要调整一下。
对对。
这位听众你还在吗？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就是收入 SSA 自动会帮我们调整少一点点，如果说什么超过什么30,000多以上那种的话，是不是？
是这样吗，李会计？他说自动会帮他们调整，少一点点，调整到30,000以上。
SSA 是就是他自动计算的嘛，就是给他已经确认的数字，只是他其他的收益只要高的话，他的大部分的 SSA 所以就这个缴税。他只要其他收益低的话就没有，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高收益，他可能把一些这个比较容易产生收益的这个资产呢，请别人代持或借给别人，然后在别人的名下增值，那跟他自己就没有关系。不过这也要具体算一下，就是那个人适不适合去 care 这样的一个税金。
OK， 所以这位听众还是有你这样子吧，你把你的问题可以再详细的给我们的留言6897999，回头我们再转给我们的会计师好了，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谢谢。
谢谢你。好。好，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会计师。那大家这方面的问题尤其在年底特别的多啊，如果大家详细询问呢，也可以拨打我们李会计师的电话，那我们的事务所的电话就是888-617-2088，当然也可以给我们的6897来留言。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会计师，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好，
谢谢，
拜拜。百忙之中啊，李会计师就马上要度假了啊，但今天我们还是把他逮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真的，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好，你想这个我们现在要排队去咨询一个那么资深的会计师，又要预约而且还要付费用，但在我们的节目平台上，我们的这些专家都是做公益的，所以呢这个新年马上就要来临了，年末的时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对方。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有很多关于这个入籍啊、绿卡啊、公共福利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请出我们的好律师登场。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call in热线626-585-1300，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May I help you？ 我们抓紧时间，有位听众正在我们的线上，有问题要询问。Hello， 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
请问。
是这样，我女儿她17岁，就是今年的5月份就递了那个公民子申请，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回复，只是去了照一个照片。那很想就是拿到公民子原状去申请可以中国的一个签证，但是一直拖到现在已经7个月有了。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我们上网去，他好像是不停地在叫你等待而已。
好，是关于一个公民纸啊，一直申请还没有下来的一个问题。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郝律师，你很幸运，郝律师已经在线上了。郝律师，关于这个公民纸的申请，是要那么久的时间等待吗？
早上好，节日快乐。是的，移民局这种任何没有加急处理渠道的申请时间都非常长，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呢，那么他可以查一下，因为我没有听清楚他什么时候交上去的。如果是在一年之内的话，都属于正常。
这位朋友，你是一年之内吗？现在的时间？
还没到，到了五月份，五月份今年五月份那个申请的。
所以目前还是正常的。那郝律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急，或者说像以前我们做这种 info pass， 对这个是适用的？
他这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加急渠道的，通常正常的处理时间呢是七个到十一个月，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就是公民纸的处理时间，但是呢一年左右都属于正常。
好，这位听众我来重复一下啊，郝律师说了，通常是七个月到十一个月的受理时间，但是在一年之内呢都是正常的，而且同时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加急的方法，你只能耐心的等一等，好吗？可以听到吗？好，谢谢。好好，这位听众请挂机，谢谢。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郝律师啊。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也堆积了很多关于这个身份申请的一些事情啊，而且郝律师每次很 popular 都来不及，又有吗？
对
啊，好吧，那我们先接现场吧。Hello， 这位听众你好。
哎，您好，想请问一下郝律师，那个孩子呢刚开始工作，就是刚工作了一两年，但是他的驾照还在加州，然后他每年都换工作，差不多这个驾照就是换来换去，可不可以一直保持在加州？他不开车，但有驾照。
哦，郝律师，所以他想保留一个加州的驾照，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没有关系啊。
对，
没有关系，
他不需要。他如果到新的地方，他需要办理新的驾照。他加州驾照，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个州的驾照。
没问题的。
一个人可以同时，因为他就是说不开车，但是以前在加州开，现在他在纽约工作，一下又到波士顿，每一年他经常换工作，所以这个驾照是不是每年都半年到了哪里就要换，还是继续在加州？
不需要，除非他的单位，除非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要当地的驾照，否则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
更棒。
我们拿着加州的驾照也是可以在纽约开车的，
当然
是。
我们拿着加州的驾照在墨西哥都可以开车。
OK，
那就是说跟报税也没关系，对吗？
是的。
好的，你放心吧。好，谢
谢。
请挂机，谢
谢
你。
拜拜。
好的，赶快来看我们的留言啊。第一个留言是这样子，其实上个礼拜的了。郝律师他说他是离异，然后刚刚入籍。那他本人呢有个儿子，儿子已经结婚了，儿子有一个小孩在上小学。他现在呢准备再婚，他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帮这个再婚的老公申请办理移民，同时呢也帮儿子一家三口办理移民，就是他同时想把第二个再婚的老公和前夫生的这个儿子的一家同时办移民，想问一下郝律师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
太好了，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同时。
可以同时。
那他的流程是要填两种表格，还是可以完全在一个 case 里面？
每一个人都要申请一个申请书。每一个要单独是一个申请书，除非是未成年子女，可以放在一个申请书里头。
但是可以同时申请的，对不对？
对的，一个人可以同时申请多位。
那像这样子，
要有十个兄弟姐妹可以申请十个兄弟姐妹。
但是这样子，如果他的儿子已经是成年的小孩，是不是这个时间会比申请他再婚的老公要来得慢呢？
没有，成年的孩子，如果说是21岁以上的孩子，原则上是不能再申请的。他要将来他的父母成了美国公民以后再申请他，所以呢，就是说你。作为第三代是没有办法，第三代除非他是未成年子女可以和第二代走，但是第三代是不能直接受益于第一代的这个申请。
因为中间隔了一代就不行，对不对？
对的，是的。
但他现在如果他是公民身份申请他这个再婚的老公的话，这个应该是很快吧，因为是配偶。
当然没有问题。
OK， 所以两个都没有问题啊，申请他儿子和老公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我们的郝律师来帮忙。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是一个语音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音，他大概是问到一个这个白卡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我想听一下白卡问题。那个申请白卡，就使用白卡，算不算使用美国的福利？对于日后申请绿卡和入籍有没有影响？二，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可以申请白卡？有没有年龄限制？好了，全部。
好，谢谢啊。主要是第一个问题啦，郝律师因为一直有在说，就是申请白卡可能以后就申请绿卡会有问题。那目前这个移民局的新规关于这个白卡和公共福利之间的这个影响，到底会不会影响到绿卡呢？
可能有一点大家不太了解的，就是我在律师之前，做律师之前我做了8年的社会福利的社工。
哇，
所以呢，白卡呢，
问对人了。
白卡是属于公共福利，将来如果申请绿卡和公民的时候都会受影响。因为过去呢，在最近的几年的绿卡申请中，专门有一答有一栏要问你有没有申请过白卡，有没有申请过社会福利。所以呢，他一旦回答是了的话，将来是会影响他的绿卡和公民的申请的。所以呢，能不申请白卡尽量不申请。那他另外一个问题是年龄，白卡是只给予18岁到64岁之间 disabled， 也就是说在正常的18岁到64岁之间，如果他是有 disabled 的话，也就是说有残疾的话，那他可以申请白卡。除此之外，就是18岁以内和65岁以上的，就是儿童和小孩子家庭收入不够的，可以申请白卡。
但是是确实会有影响，但指的这个影响是一定会拿不到吗？还是其实还是有余地的？
有可能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享受了社会福利，有可能拿不到。当然，这中间有很大的复杂性。如果说一个人生命遇到危险，如果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了医院，必须要做手术。那个时候因为医院是不问你的医疗保险的，他直接会要救命为主嘛。如果类似这种情况，也许会有一定的，就是说这种情况是完全要个人的情况而已。
但如果说你中途有过申请白卡的这个历史的话，你们作为律师的话还是会帮忙的，对不对？
对的，是的，我们会帮忙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申请绿卡的人都有一个申请人。那么申请人他要保证他不会受到社会福利影响的，所以呢，
担保。
这样的话，他不仅自己的绿卡会有影响，对申请他的人也会有影响。
也会有影响。哎呦，那真的好，大家可能三思而后行啊。好，那我们郝律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现场还有个call in啊，麻烦你再稍等一下。
好的。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来，来到我们今天三宝殿节目的最后一段了，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在我们的空中呢，有位听众想要问关于信托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Hello， 这位听众你好，你在线，请问。
喂。
哎，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先生生前做了一份信托，把房子百分之十给我了。那现在呢，我的信托管理人是我们家里一个我先生的妹夫，是个牧师。那么现在呢，问题是这个的，那这个信托一直没有执行，然后呢，他把信托执行的信托把他的利益拿走了，那就把我的财产就扣押了。那现在我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对方律师说，信托房子是你的，你要拿出书面证明房子是你的。信托上你先生做那个信托，我们是不承认的，你要拿出你的证明。那么我先生死了，我才知道我先生把房子给我了，现在让我拿出证据证明房子是你的，我觉得这是不是违法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对方律师说让我提供你先生生前给你的全部财产，你要交代出来。
好，
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说，我先生有个 IRA， ERA 之后呢 ，ERA 是你的，你拿出证明是你的 ，ERA 是你的。但加州法律规定 ，ERA 是默认的，妻子是默认的一个程序。我想问这三个问题：这样的律师对我是不是有一个攻击？
好的，那今天我们请郝琦律师来回答你的问题。郝律师，您刚听清楚他关于信托的这个问题啊？
听了，不好意思，听得非常不清楚。
非常不清楚啊，嗯。
对，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大声一点，我重复一下，因为我大概听到说这个案子已经在法庭了，也就是说他先生已经去世了，
对，
先生生死也有个信托，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但是我没有听清楚他的信托里头交代信托是什么时候做的。
这位听众能不能抓紧时间，你再讲一下？你还在线上吗？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地方律师让我交代你先生活的时候给你全部财产，你要交代出来，让我交代。我想请问一下，我先生和我犯了什么法？这个律师是不是手伸的太长了？要接管我们家财产呢，还是怎么样？你要交代我，你先生死前分给你的全部财产，你要交代。再一个说信托，你做了信托，你先生给你做的信托财产是你的，但我们不承认。你要拿出你先生，你要证明你先生有一个遗嘱，有一个书面材料给你啊，那个证明说财产是给你。信托我们是不承认的。我先生死了，这个律师这样做是不违法的？
好，我们请郝律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Okay. 我只能大概讲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呢，讲的不是有一些细节需要了解。第一，信托是什么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是他结婚前还是结婚后做的，这是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案中，律师对方律师呢，他也就是说双方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他先生另外一部分的遗产继承人和他有争议。那么这双方的律师呢，都会向对方取证，在对方取证的过程中，会要求问他你资产、你的生前、你的结婚前的生产资产是有多少，结婚后资产是有多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他跟他先生的资产，也就是说他先生的有他们结婚期间的有可能积累的一部分资产，有他先生的一半，那么这一半呢，也属于他先生后人的，也就是说他先生想给谁的？那些继承人呢，也有权利分他们婚姻中共同资产的一半的资产。所以呢，他们是有权利问他所有的资产情况的。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对不对？
是的，
是有这个权利
的。
嗯，
对。当然，这个问题是属于已经在法庭中，它的过程可能已经相当复杂，有着一定取证的过程的。那双方都会要求各自提供，他要求他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从他所讲的问题来说呢，我可以推断出来他的原因很可能是说，你既然说你有权利分你先生的共同资产，那么你先生我先生的其他的后人也有权利分他的一半，婚姻中的一半。
没错，嗯。好，那这位听众这样子吧，因为这个也相对比较复杂啊，希望你可以把你更多的细节用文字的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留言信箱6896799，6266-89799，回头我们再发给我们的郝律师帮你来解答，好不好 ？OK， 好，你可以先挂机了，这位听众，谢谢，嗯，好。好的，那今天的时间还是比较赶啊。郝律师，不麻烦你的话，还有最后一道题可以稍微听一下，但是还蛮简单的，关于一个绿卡变更的，麻烦你了。
没有问题。
喂，你好。哎，我就想问一下，我是那个变更绿卡，变更10年绿卡。那我申请了，那边移民局接收了，然后他给我寄了一张纸，就说这张纸的话是24个月就是2年之内有效，可以带这张纸，进出境都可以的，没问题，和以前的旧绿卡。然后这两天又收到他说需要我去打那个纸膜和拍照，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嘛，今年67。哎，我就在想，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比较年轻，可能50来岁又有工作，我已经退休了。他说他当时变更这个10年绿卡和他女儿，他说什么都没有做，10天就收到新的绿卡了。
好，我们没有时间听完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变更绿卡的时间那么长，是正常的吗？郝律师？
当然正常了，立法变更，在移民局的任何案件处理都在6个月、8个月到甚至一年。
嗯，
这都是正常。他所的所说的，他的朋友跟他说，他的只要10天，这个我保持问号。这个
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可能他朋友就撞大运了，有可能啊。所以在正常的审理范围之内，还是要先耐心的等待。大概多出多少时间开始变得不正常？
通常这样，你任何。类似这样的申请，你定了申请以后，你会先收到一个收据，然后呢，收据之后呢，会有一个指纹通知，指纹通知以后呢，有可能还要8个月到12个月之间，所以呢，他说的已经给了，先给了他2年，然后呢，再让去摁指纹，这本身就有点问题。
哦，是有点问题，
这本身信息就有问题。对
OK 好，那这位如果听众你听到了啊，可以拨打一下我们郝律师的这个事务所的电话626-798-9999啊，大家可以听一下626-798-9999，说明你是三宝店的听众啊，我们就可以去咨询一下。好，今天的时间比较的赶，再次感谢我们的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郝律师，祝你节日快乐，新年快乐，
谢
谢你，
谢
谢，
也祝您节日快乐，嗯，
拜拜，嗯。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不是下周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等着放假呢，好，拜拜。